对我好我也不起贪，对我不好我也不起嗔，这叫如如不动。那为什么我们很难去理解什么叫清清楚楚如如不动？很难嘛，对不对？你说对啊，就像你上次提出来，我是不是是非就不明了呢？我就是拱拱几连，就是限量镜，是不是这样？不是，那这样就是跟木头石头一样的嘛，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么难理解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清清楚楚如如不动，就是它的第六意识一直保持在限量镜的当下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断绝主角的那个第七识，一直去怎么样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把这个我执已经隔掉了，不让它一直串起一直串起。你一再保持第六意识限量镜限量镜限量镜的情况之下，你的第六识慢慢就转成妙观察智。它这个是妙观察，你是非还是清清楚楚，可是它不再跟烦恼相应，所以不会引起贪嗔痴。我刚说的起心动念，因为它是妙观察智所的善观察的话，它都是清清楚楚，你要发愿都可以，但是它就是没有跟贪跟嗔相应，这个是重点，不起烦恼。你后面你的发愿都是好的，对，就是跟这个佛法的正念相应的，它是没有贪没有嗔的。那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生疏，就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现在什么事情，这个第六意识一落入分别，它就是比量了，不是贪就是嗔，跟我的习气相应的就是贪，不相应的就是嗔，没有那个叫做如如不动的，那个就是第六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那你第七识才能转成平等性智啊，那个已经都是到后面已经修行有成了，定慧力都已经有些功力的才能够体会。诶，忍辱波罗蜜的这个内容是这样，那修呢，看你就是不外就是止观的功夫嘛，看你怎么修，你的法门怎么修，原则上就是如如不动清清楚楚，结果就是这样，你每一个念头都不再跟烦恼相应，就是功德了，就不造业了嘛。那你如果还能够再发愿，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话，不是这个功德就很大了吗？是这样子。因为呢，众生呢，他是各式各样的，好，有些人呢就是障呢比较轻，有些人呢根比较利，好，有各种各样的。那如果呢你知道这个人这个障很重，业障很重，你好言跟他相劝呢，用这个菩萨的四摄法，你这个叫四摄法嘛，哈，就是这个爱语，还有什么力行、同事、布施，都没有办法，你就用那个愤怒相来降服他的这个里面的烦，他本身的烦恼，把他降服之后呢，你才能开始教化他，所以用愤怒尊。对于特别的众生，四摄法不管用的时候，愤怒尊对这个众生可以教化，就用愤怒尊。那因为那个上一节课啊，有同学就是听到说这个破身见，我们说那个六个，实际上是二见啊，哈，实际上是十个，哈，这六个不正见呢。这个萨迦也见破这个萨迦也身见最好的办法呢，其实就是修这个不净观，所以他升起了这个好药心呢、啊。那我为了要这个随喜呢，我就提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那实际上呢，这个不净观呢，它属于止观的法门，要在专门的课程来讲才能够讲得详细。好、哦。那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才能够有成就。那因为大家有兴趣，我们就略略的介绍。那仔细的呢，还是要等到有相关的止观法门上课呢，才能够详细的讲。好、哦，因为很多都有提到，我们就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修法。我、哦、大概讲这个不净观呢，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全身呢，分成32个部位。好、哦，你看到从法毛抓肢皮。到最后一组呢是肋高唾涕关节滑液跟尿，一共有32个。那这个呢，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一直到第六组，那怎么修呢？ 众生在没有成就之前就是执着这个色身，以为这个色身是我、哦、你就对他给他好吃好的穿好的，每天给他弄得香喷喷的，以为这个是我。那你看、哦、我们自己现在在座的应该还好，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父母六七十岁的那一种，有的、哦、很严重，因为他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为了要维护这个身体，希望他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冲啊，一样强壮，无奇不有、哦、他会想办法去找最好的药，最好的健康食品给自己维护，把这个身体弄得再不痛，然后不要病、哦、就是忘记这个身体其实不是我，而且他生老病死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从你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一定要死的，可是不能理解的时候，他就会很执着这个色身，一直要改过他听好呢，可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嘛，一定是越来越衰败的。可是如果不能理解的话，他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因为等一下这里酸，等一下又那里痛，煲一汤去冰块，更加大汤，愈煲愈大汤、哦、每天就是非常的不开心、哦啊、怎么劝也劝不听，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痛，就是病，就是老、哦、所以如果能够修不进观的话，就是把这个身体的执着可以把它破除、哦、那我们了解说这个不正见里面讲的，只要身见破除的话，那后面的其他的那个什么见取见啊，这个邪见啊，边见就都没有了齁、哦。那这个怎么修呢？这第一组呢，法麻抓之毗，然后毗执爪毛法。第一组先顺读，以后再逆读，逆诵，顺读逆诵齁、哦、我读一次给你看。法麻抓之毗，毗执爪毛法，然后呢肉见骨，骨髓肾脏，肾脏骨髓骨，见肉皮尺爪毛法，这样知道吗？第一组之后顺读再逆读，再加上第二组顺读逆读之后再加上第一组、哦、所以第三组的时候是法毛爪尺皮肉见，不是第三组的时候是直接第三组，心脏肝脏热膜脾脏肺脏，然后肺脏脾脏热膜肝脏心脏肾脏骨髓骨腱肉皮尺爪毛发，肠间膜胃中物粪脑脑粪胃中物肠间膜肠肺脏脾脏肝脏肺脏脾脏热膜肝脏心脏肾脏骨髓骨腱肉皮尺爪毛发，这样子你就这样顺读逆诵，顺读逆诵，这样子一直诵，这样子听说就是这个西南有两个长老，他修这个不净观，就光这样顺读逆诵，顺读逆诵，修四个月，证出果。那你说我来修看看，可以，你可以修。但是呢，第一个你要先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呢，这不是就这样而已，还要取它的这个取它的相。比方说头发，我举一个例子，头发你要升起它的厌恶感，怎么升起？有些人对颜色比较敏感的，他就是特别讨厌那个灰黑色的头发，那你就可以对这个颜色，你就观想这个头发灰黑色的头发，然后掉到你那个最喜欢喝的那个汤里面去，哦，那个厌恶感马上升起，那你就停留在那个厌恶感，你能停多久你就停多久，那个就是安住，就会得定，就在定中。那有人对于那个味道比较敏感的，他就观想那个头发拿去烧的时候那种臭味，臭死的那个味道，然后厌恶感升起之后就安住，前面的你都不用想，就安住那个厌恶感，厌恶厌恶厌恶厌恶，也安住在厌恶。有的人对那个什么形状，比方说形状比较敏感的，你就观想那个现在大热天35度那个头发，长头发不是飘逸，是三个月没洗，就那种黏搭搭的油垢啊，空气中的什么汗啊，什么什么通黏通黏通通黏在一起，没有一根一根可以分开，没有黏在一起，这样黏腻腻的，这样你就观想那个哦，一想就那个厌恶感升起来之后，就安住在那个厌恶感，那能安住多久就多久，这样修，每一个部位都是这样，看你哪一，比方说法的时候，我呢是观想那个头发掉在汤里面的厌恶感马上可以升起，我就用这个。那你呢是观想，那个臭味一烧出来，那个臭味很臭，我就用这个。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部位，他都教你怎么修，你 哪一个跟你最相应，最容易引起那个厌恶感。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引起那个厌恶感，引起之后你就安住，每一个部位都是这样修。但是这个方法是属于关门的，所以你在修止之前呢，要先修止。我们六妙门也讲过，先介绍，简单介绍过，就是一数二水三止，你得止之后呢，修起观，起这个不净观。你不可以一开始盘起腿来就开始观这三十二个不净，结果你会怎样？保证你五分钟之后就头痛，头快裂掉，然后胀，然后就赶快下坐，因为不行，你没有止的功夫的话，你起观，你很容易就头胀，就会痛。所以通常呢是修一个小时的止，止听得懂吗？止就是看你的法门是什么，你是数息也好，你是念佛也好，不管修止之后起这个观。15分钟，关不能关太久，不然你头会发胀，因为那个气血都在脑这个上面，你整个都发胀不行。你要有止的功夫，修止一个小时，修关15分钟，休息一下，然后再修止一个小时，修关15分钟，这样配。那你说我没有办法修止一个小时啦，那你就减半，这个比例是这样的意思。你可以修止30分钟，那修观七八分钟可以，随份随力，看你的时间，就是这样修。那有兴趣的人先把它背起来，那就刚刚这样子，顺读逆诵加一组，顺读逆诵这样子。这个呢，这个方法你如果试看看的话，就是很容易心就静下来啊。当然，如果成就的话，它是可以这个四念处一起呢。观身不净，然后这个身受心法是可以一起修的，那这个成就呢，就是要看你定的功夫，定力越高的话，成就越大。你定如果是欲界定的话，你修这个关门成就的话，就是正出果。如果你定已经是初禅的，乃至于四禅，你可以修这个，在定中呢起这个关的，你可以证得阿罗汉，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定的功夫到哪里，这个关键，然后你起这个观，这样有没有问题？要看将来有机会有因缘的话，我们再找时间好好上。有兴趣的话，那这个是破身见最快。为什么？会吐？为什么？哪一个让你很容易吐？真的、哦？照片都不能看。其实这个是有书的，是因为现在书都结缘完了，师父是有把这个一样，跟那个师姐讲的一样，每一个部位都有图片，你都可以观想，让你那个我刚讲，主要就是要让你升起那个厌恶感，那个厌恶感看图片让你加深那个印象，都有的啊，坊间也很多。像我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我就是借一本那个解剖学，把那个解剖学。拿来加深他的那个印象也是很好，就是要升起厌恶感。其实如果厌恶感那么容易升起来修就很快，对治贪男女的欲望，以后那个头发那个广告都跟你都没有关系了，洗发精润丝精什么长发飘逸，对那个都没有用，因为你一看到头发啊就升起那个厌恶感。不会，就是其实它是用来对治这个男女的欲望很好用，对治贪破身见，好，对自己的贪着也一样都可以的。你就是你不管哪一个再美的女孩子，她就是这三十二个组成的啊。那这个法毛抓子笔是你看得到的、啊、后面的这个你每天上厕所都看得到的粪跟尿啊，其实是够的，如果愿意修的话其实是非常足够的，光一个那个第一组就够，就很够用了。你看那个牙齿一张开，哎呀，你跟这个哪有香的嘛，一定是臭的嘛。可是你就是把它美化了，觉得就是哎呀，这个现前这个美女就是怎么样都是好啊，长得恰恰好啊，哪里恰恰好？就是这三十二个不净，看你要不要修嘛。这个还没修完呐、啊，你不要误会了。对，安住在厌恶感当中是修定。定之后你要起观，看这个就是生灭的，他这个头发也好，你刚那个不是厌恶感起来之后你安住吗？ 可是安住之后你可以一直安住吗？不会嘛，他是开始会妄念动啊或什么什么啊，原来这个厌恶感它也是生灭无常的，无常，然后无我，然后一样无常，它是生灭无常无我，它是空的。我们是借由这样子的修法来破身见，然后了解那个空性的道理。你不是一直就在那厌恶感，然后每个人就看他的三十二相、三十二个不净，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修的过程，要引起那个厌恶感之后，你当下就是在厌恶感当中，你就安住多久多久，这就是定嘛。你有兴趣修修看，你就知道那个会有一些体验。不用怕，这本来就是佛陀留下来的，哪会说修一修 跟人家不能相处那就完蛋了、哦、绝对不会的，放心，要对法有信心、也更当然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你发愿用这个方法成就的话，以后会还可以教导别人的话，发愿去做就会有成就，不用怕、有兴趣修的就是先背起来，先顺读逆诵，顺读逆诵你就可以少花很多钱自装啊，然后那个那些身外的东西就会越来越简单，就觉得都够了，不用再花那么多心思时间金钱去处理这些身体上的这些东西。还没问题，身体就是这三十二个不净，它都是生灭无常无我的。你刚那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往生之后，他会不会回到他一直执着他那个住处？会不会？会不会？你说会不会？
好像会。
会哦。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哪一个地方从来没有死过人的？那不是很热闹吗？我现在要提醒各位，就是我们说这个不净观在殊胜，人家修多久？四个月正出国，种种。我们初学，尤其我们初学，久修也一样。最重要就是要建立佛法的正知见。正之间最重要，这个功夫，这个就是功夫的问题嘛。我什么时候修，我要多久，我全心全意去修，这个法是佛陀讲的，我诚心诚意来修，发愿来修，一定会成就。只要我愿意，我把时间拨出来，一定可以成就，这是一定的。但是正之见很重要，一定要先建立，因为之见在功夫之前、你之见到哪里，你功夫再怎么差没关系，就是因缘的事情，我发愿啊，有时间我就可以上手，都没有问题。可是正知见一定要建立，我们了解这个人怎么来的，父精母血中阴身三元和合，是不是？那说好，这个往生之后，这个寿命结束之后是什么？什么叫做寿命？我们也讲过嘛，提过很多次，实际上在后面的这个才会讲，就是第八世执持这个五蕴身心的这一段时间，对不对？等到你往生那一刻，你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身体在那边，结果什么东西留在那边？你中阴身出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七七四十九天，每一个七天有一个投生的机会。你说他会要不要回家去看看呢？看他那些东西，那鸡啊、鹅啊，要不要去看？没那个阴干，没福啊。他因为生的时候就执着这个色身，往生之后呢，还是要赶快找一个身体，所以他赶快要去再找他下一个投生的机会。谁回来？你自己心里那个东西回来，没有人回来。中阴身他是这样的道理，他急着要去找他有缘的父母，赶快再去投生找一个身体，他哪里会回来？没空，真的是没空。叫没空理你，哪里有空啊？我们生生世世这样一直轮回，谁是我的大明街啊？我今天住在杭州南路，下辈子我住在大明街，那哪一个才是真正我的大明街？没有，都是因缘。你这一辈子是男生，下一辈子是女生，下一辈子再变成一条狗、一只猫，哪一个是你的家？没有。医学的研究哈，跟佛法的这个正知见啊，我们就是还要再分辨一下。实际上这个你说这个记忆啊、我的理解是这样，我是没有看过，因为孤陋寡闻没有看过这样的报道，但是我就佛法上的这个了解，我会觉得说是因为这个你器官移植过去，我们说能够有记忆的是我们的什么八识嘛，对不对？八识里面第 第六识啊，分别啊，这些种种这些记忆啊。那你说这个器官，我的心脏有记忆吗？它会不会有记忆？那移植到你身上，为什么会改变它的胃口？改变什么？那就是我们讲的嘛，也是八识心的作用啊。它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它改变了嘛？以前不吃臭豆腐的，现在突然不晓得为什么很想吃啊？种子起现行嘛，是旧的种子起现行也好，或者是新熏的也好，他看人家吃的那么开心，就觉得这个很臭，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呢？不然我来练习吃看看。他以前没有种过喜欢吃臭豆腐的种子，可是他现在看人家吃的那么开心，自己站远远的觉得很不合群，好，那我试看看，就一吃，诶，很合胃口，他开始非常喜欢吃这个臭豆腐，也有可能啊。那这个时点刚好是移植心脏之后发生的，你能说是因为这个心脏有记忆吗？这个我就很难去那个，就我的理解是这个还是心的作用，这八识的作用，这器官没有八识的话，它不会有这些东西，应该是不会，我想是不会。你再回去想想，因为心法那边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去探讨，你再看看其他同学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因为识就是了别嘛。哦，不管是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它就是了别的作用。那这器官，除非它有八识，不然它怎么了别？怎么有记忆？现代医学虽然帮助我们很多，但是这个政治见的部分，还是我们还是以佛法为主为准。基本上都相关。那看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你去看看。如果说有兴趣的，把唯识学好的话，把成唯识论再学一学也很好。再倒回来看白法就更清楚，因为其实现在白法里面我们讲过它的注释本很多嘛。那这一本现在师父用的这一本是这个憨山大师的这个释者，这个广义法师的，他这个注解是集合各种这个注解本放上来，其中有很多就是这个成唯识论的论点，所以你因为我们读过这一本，你再去看成唯识论的话，其实有很多都是相关的，嘿，你会读起来，欸，觉得好像哪里看过。那如果说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注释本的话，比较简单的，就是比较简明的、简略的那一种的话，我就不敢讲。但是至少这一本应该是跟成唯识论很多相关。像说这个，二见啊，就是成唯识论，就是称为二见。我们在这边称为不正见，成唯识论就是称为二见，很多都是相关的，因为它都是属于唯识的这个法门。不过整体来讲，还是把白法上过再去看成唯识论的话，这个挫折感不会那么大。有些就是，除非你这个很耗药。有些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次第，一开始就去修成唯识论，结果一看，哎呦，那也叫还。光一个那个我，这个我执还要分成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然后分别还要第六识、第七识，就是很细很细。然后这个哪一派怎么讲，然后外道又怎么讲，哇，外道有96种外道，哇，那头都昏掉了。哦，怕说我们自己如果还没有一些那个功夫的话，去到那边一看那么复杂，反而扼杀了我们本来要学习的那个欢喜心，就比较不好。你可以自己衡量看看。就说假设我们现在临终之前啊，让我们得以生善处，或者是到不善处，最重要就是你临终那一念嘛，是不是？好，你说我平常都很好，我就是对某一个人不能够谅解，不能够怎么样，那如果我临终那一念刚好起来是想到那一个我不能原谅的那个人，你说我会升到哪里？善处吗？可以吗？恐怕不行。所以你说我什么都很好，我就是对那个人不能原谅，那你要不要把它解开？要不要？我恐怕还是要。因为如果那个就是怕你在往生那一念的这个不能谅解的这个人的这个心念让你升起之后，就障碍你往生了。或者呢，我们说在修止或修观的时候啊，你这个心念呢，什么时候要升起来你不晓得。所以不是说对其他人都可以，就是唯独对他我不能原谅他。好，我们都是 一定要把所有你放不下的东西全部要清掉，这样才不会障碍我们修行。只要还有一个，就还是要清掉。要想他障碍你往生，就事情真大条哦，不是跟他一个哦。好，那如果没问题，我们今天课程就先到这里。